谢谢赵杰杰，现在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应该共享成功了吧？好，大家平安，那上
平
帝
安，
你们
平
都
安。
在平安里面哈。刚才最后那首诗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特别是它的一起就是合唱的部分，一个声部是唱就是上帝的平安在心中。另外一边的声部唱的是下面一半的歌词，就是第一段是什么？外面的环境充满纷争，或者是各这样的灾难。第二段的话就是外面的环境，就是试探是吧？试念试探，就是一个声部唱的是上帝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另外一个声部唱的是外在的环境的那种的，威胁或者困难或者是。各种的试念，我觉得这个安排真的好有意思，真的是这样子啊！唯有上帝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不管外在的世界是如何的，就是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安然的度过。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关于约瑟的故事，就是创世纪里面记载的约瑟的故事。那我们上一次是在6月14号的时候。分享的第一次是主要集中在创世纪33和34章来去看，就是约瑟故事的前篇啊，可以这样说，就是关于雅各和约瑟的哥哥们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啊。当时我们就看到说，哎，其实如果仔细看那个经文里面的一些关于雅各跟哥哥们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的。间接的借描述的话，我们会看到，其实，雅各跟约瑟的哥哥们，其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糟糕的，因为在雅各心中一直以来，他认定唯一的原配、唯一的夫人只有利亚，只有拉结，但拉结所生的就只有约瑟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然后拉结在生完约瑟的弟弟便雅悯之后就去世了。但在雅各的心中，我们上次看到说，在创世纪34章里面，其实很多的一些事情，你会看到他，你可以说他真的有点不把其他的儿子当儿子我们上次讲到说他，特别是他回去那个从那个拉班家出走，然后回去以前他的那个老家的地方，要重新见他的哥哥以扫，是吧？然后以扫带着几百兵马过来，他不知道来者是善是恶的时候，那他唯有做出一种安排，就是撤退的安排。然后我们再看到在那章创世纪33章里面，他按那个安排里面，他就是把那个其他就是婢女所生的儿子们就放在最前排，然后稍后的就是利亚所生的儿子，然后最后面的是拉结所生的孩子。所以你就看到他把那个心中，他把这些孩子们、儿子们是分成几个档次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上次也分享了，其实对那个雅各跟他的大儿子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永久性的伤害来的因为这个行为，你不用说什么话，其实你平常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你这个行为一做出来，大家马上看清楚哦，你心里面就是。哪些儿子是摆在前头做炮灰的？哪些儿子是摆在后面，是可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逃命的？所以这个事情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糟糕。那所以说，甚至我后面就说到，就是他们的关系其实可能甚至进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雅各冷落这些大儿子们，那大儿子们自然也不会表现出对这位父亲很多的温情和爱。是吧？那这父亲从这些儿子们身上得不到温情与爱的时候，当然也就更加的对他们冷漠。那唯一的他的对家的那种的向往，他内心那种对家庭温情的那种的寄托，就只能寄托在约瑟的身上。我想这是一个，就是从背景，从过之前我们上次强调的那个背景的角度来看，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一点，更多理解一点为什么。雅各这么偏爱约瑟，当然他是拉结所生， 他心中唯一的真正的大儿子，但是同时也是因为他跟其他的儿子可能关系已经很糟糕了，然后所以最后他现在可以在约瑟身上找回这样的一种父子之间的一种温情的爱的关系。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其实雅各就是跟他的约瑟的哥哥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明白，就是在或者说我们可以更多一点点的去理解为什么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有这么大的恨意。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就是约瑟的异梦，然后被卖到埃及等等。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请你来翻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三十七章，我们从开始读，就直接从第二节开始了，二到四节。我这里投影了出来的，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当然就是会更好，因为一会讲到哪些地方你想查的话，你可以马上看到圣经。就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到四节，就讲到就是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人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好，让我们现在已经翻开了圣经，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做个祷告。上帝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各样的灾难的当中，我们现在今天仍然可以安然的坐在这里，坐在家中来一起崇拜，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很多人我们都没有，甚至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感谢你现在还保守我们至今，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学习你的话，愿你继续的带领。你看过那些在灾难中的人们，也愿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趁着这个平安的时光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好让我们晓得怎样为你做见证，怎样活出你的心意。愿你的话语给我们智慧，向我们发出亮光，让我们听的讲的同感业灵。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刚才就是已经看了这个创世纪三十七章前面的经文啊。那如果没有我刚才就是上一次讲到分享的那些背景，只是看从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到四节来看的话，我们会很容易会有一种就是误解的。我们会觉得啊，好像就是纯粹是因为约瑟的哥哥们，纯粹是因为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然后就嫉妒，然后嫉妒了之后呢，越来越嫉妒之后，就做出了那些就是要卖约瑟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和行动啊。但我们现在知道了说，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简单啊。他们之间的那种的怨仇啊，你可以说就是从多年前已经开始积累啊，从父亲跟他们之间的关系那里已经打下了一些仇恨的基础。那现在约瑟跟他哥哥们之间的互动啊，只是在旧仇上面有可能是增加了一些的心恨，旧怨上面加了新仇。那当然我们在讲约瑟之前可以再看一看这里就是关于雅各的，就是三十七章这里面说到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这个彩衣这个事情呢，是你想想其实它表示一种什么的意思呢？ 这是只此一件嘛、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绝版货，是吧？很多人花很大钱就想就 去那些什么、名店，是吧？法国那香榭丽舍大道，是吧？ LV 的什么绝版，是吧？一定要买到手，因为是绝版，只有他能买，他能买到的话就表明什么呢？不光是有钱而已，还表明他有关系，或者是表明他怎么样。反正这种绝版的东西就彰显了一个人的身份。而雅各就给约瑟做了这样的一件绝版彩衣，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这个这是雅各对于约瑟的那种的偏爱，不仅仅是在他自己藏在他心中而已，他真的是完全的毫无忧虑的，反正是毫无掩饰的要表露出这样的对约瑟的这样的一种的宠爱。他要在众儿子面前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约瑟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所以给他造了这样的一件彩衣。所以你说真的是雅各哈，不然他对于那个兄弟之间的这种的仇恨呢，你可以说他是种下了一个祸根的。但是如果说雅各的行为，雅各一直对儿子们的偏心，如果说只是点了一个火苗的话，那么可以说约瑟其实自己的行为就是在这个火苗上面不断的加柴添油的人，是最终约瑟自己的行为使得这把火烧起来的。这怎么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的，因为特别是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这一段创世纪37章的里面有一些的翻译的字眼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斟酌。如果这些字眼没有斟酌清楚的话，我们对整个事情的描述的理解可能就会有所偏差的什么字眼呢？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37章第2节的下半节那里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这里用了恶行这个词，让我们相信这真的是讲恶行这个中文翻译让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哥哥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约瑟很老实，是吧？然后呢，所以不喜欢哥哥们 所做的恶，所以呢就去告诉爸爸这句话让我们产生的是这样的一个联想。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词改一改它的翻译，譬如说改成什么呢？诽谤，这是我建议的一个的翻译。为什么改成诽谤这个词呢？那先说改成诽谤，当然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诽谤，就是别人做的事情没那么糟糕，你把他说的更糟糕，然后或者别人甚至没做那个事情，你就把他说成是做了那个事情，然后让其他人都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不好啊，怎么样？就是这样就叫诽谤，就影响别人的清明，影响别人的清誉，这叫诽谤。人家本来没有这么坏的，本来没有做这些坏事的，你说他有做，这就叫诽谤。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词应该翻译做诽谤？那是因为你看同样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当中其实出现的次数很少，我都列出来了已经。你看到这个投影上除了在创世纪37章之外，另外一个位置是民数记的13章、14章，那里的翻译是恶性。就是如果大家还能想起来的话，民数记第13、14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快到迦南地了，然后上帝叫他们派几个探子进去查看那地，然后呢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进去看，是吧？看那地方的居民怎么样啊，生活环境条件怎么样啊。好，然后12个探子回来了之后呢，那10个探子圣经说他们10个探子就报恶信，那只有2个人是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像上帝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马上去攻取它吧。但另外10个他们就说什么呢？他们说哇，那里的人高大如同什么巨人 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的，哇，我们绝对不可能攻占的。然后所以就劝那些人不要，劝以色列民众，就是说不要遵从上帝的这个命令。所以这个是报恶性，就他所描述的事实不完全是那个地方的那个事实，他有夸张，有扭曲在里面，报恶性。那另外的出现，就是中文的翻译呢，就是翻译成惨谤，耶利米书、诗篇、箴言都好几次都出现这个词惨谤。我们就不看那个具体的环境了，反正也都是说一些跟事实不符的啊，一些的话，影响别人名声的话。那以些结书里面呢，就同样的这个字翻译成臭名。那所以你会看到，你会觉得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问这个问题了。哎，那旧约当中除了创世纪37章第二节里面把这个词翻译成恶行之外，其他的都是贬义的负面意思的词汇，其他的地方的中文翻译都翻译成一个负面意思的词汇来，恶性、惨谤、臭名，都在暗示着所那个被描述的人或者那个地方的实际的情况跟描述的情况是有所不同。描述的情况其实是刻意的将它丑化，或者是严重化了，或者是扭曲了事实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37章第二节要把它翻译成一个比较中性的中文字恶行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我的建议，中文的翻译啊，我还没看到哪一个中文译本是有这样翻译，但我没有全部查，比如说吕正中译本我没有查，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新汉语译本也没有把这个词改掉，好像。但你们可以去查一查，那按照你们所能找的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本，或者英文的、德语的，你找一找有没有类似诽谤这样词的一个的翻译。那所以我的建议在这里是，这个词应该翻译做诽谤，因为它表达的意思就是所描述的状况跟事实不相符，甚至有扭曲的报告在里面。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说明约瑟其实在父亲面前不是如实的将哥哥们真正所犯的恶不好的事情报告给一位父亲听。实际上他是在做什么呢？打小报告，金手指，我们那金手指可能也是这样说法也不太好，因为金手指好像就是人家真的是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你把它透露给另外一个人听，这叫金手指，但小报告，对，就但他的意思就是哥哥们可能只是犯了一点点的错，约瑟就把他添油加醋的夸大，然后告诉父亲。又或者甚至哥哥们根本就没有犯这个错，约瑟就把他捏造出来跟雅各说他们犯了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说这里应该是约瑟诽谤他的哥哥，在父亲面前诽谤哥哥。那雅各对此有什么反应？我们可以就是再看一看雅各的反应。在37章第二节里面我们看不到雅各的反应，就是约瑟诽谤，约瑟在他们父亲面前诽谤他的哥哥们，这是我建议的一种翻译。好，讲了这样之后就完了，结束了一个句号。我们在这里看不到雅各的反应，但是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在12到14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雅各对于约瑟的小报告的倚重。你看在那个12到14节，37章12到14节，屏幕没有打出来，你自己可以先快速的浏览一下这几句经文。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雅各差派约瑟去就是监督哥哥们的工作，然后让他回来报告给自己听，这说明雅各非常的信任约瑟， 可能他从来没有认为平常约瑟给他打的报告是诽谤他的哥哥，又或者说他觉得约瑟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根本没所谓，反正对他来说，他只信任这一个的儿子。我不知道，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看到是他的确信任约瑟给他打的报告。但是为什么我又说这里是监督呢？为什么我又，你可能又觉得有疑问呢？为什么我要说这里是雅各派约瑟去监督他的哥哥们，好像就是不信任他的哥哥们一样？那这里面经文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第十四节，以色列就是雅各的新的名字了啊。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们，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是吧？哎，他是要他去关心他们的安全呢、啊、为什么你说他是监督呢？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样说是有点就是扭曲了圣经经文所说的意思。那其实你要就是转个弯想一想才能完全明白。首先是我们知道雅各，爸爸在讲道歉了，哎，请过去妈妈好吧。好，首先我们要知道雅各是非常疼爱约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雅各来说，约瑟的性命重于一切，因为这是他心中的要继承，很可能是他心中要继承长子名分的那一位，甚至做产业给他，是吧？绝版产业。那如果雅各真的担心哥哥们去牧羊可能会遇到不知道什么野凶猛的野兽啊，而有什么不测，就会可能有危险的话，如果那些年长约瑟这么多岁的那些哥哥们都有可能面对，一群哥哥们都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危险，那么雅各怎么可能派约瑟一个小不点去看他们平不平安呢？如果雅各真的认为这路上是不安全的话，他怎么可能派约瑟一个人去看呢？所以他其实这里就是肯定不是讲就是真的是看他们平，雅各不是真的担心哥哥们放牧羊的安危，因为他并不觉得那条路上是有什么危险，所以他才敢放心的让约瑟一个孩子去找他的哥哥们看他的哥哥。所以呢，我说其实他最终实际上的目的是要去看哥哥们的，让雅各让约瑟去看他哥哥们工作的表现怎么样，平安不平安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呢是就是你如果看一些的就是英美剧是吧，维多利亚时代是吧，或者讲古罗马那些贵族说的话，你就看这些看过这些电视剧的话，你可能就会明白以前的人他们说话就是多么的体面，多么的好听，但是同时在说话体面和好听的时候，他同时又用这些体面的话来传达他自己内在的另外一层的意思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只是看着说啊，他们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我们就相信说啊，真的他的意思就是看担心哥哥们的安危，不是。那如果真的担心，他真的相信这路上危险，他不会让小约瑟一个去的。当然约瑟也不小了，17岁是吧，但是他一个人而已，他一个人去找啊，但是他哥哥们一群呢，而且比他大那么多是吧，所以他不可能真的是担心哥哥们的安危，他相信这路上都是安全，他只是让雅各只是让约瑟去检查一下哥哥们的工作。所以你想想，那么这个约瑟平常就是专给爸爸打小报告，然后呢又做爸爸的督工是吧，然后回来报告的时候又会说诽谤的话，添油加醋的话，那这样的弟弟能不惹哥哥们讨厌吗？至少你不可能喜欢这样的弟弟是吧。但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约瑟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而已。那下面的一段的经文在 在这个新汉语译本里面就有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修订的一种的翻译。约瑟不仅仅是诽谤哥哥们而已，他还在要在哥哥们面前显摆他自己被父亲宠爱，显摆自己就是鹤立鸡群于众哥哥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如果你有那个兄弟姐妹，可能以前小时候跟兄弟姐妹一起住过的话，可能你可以想想啊，如果一个长辈在众同辈的面前夸奖你的话，你想想你会怎么做呢？我小时候我的爷爷就喜欢在那些堂兄弟面前就是夸我，因为我比较听话，然后又爱读书嘛，然后就会常常夸我。但是他夸我的时候，我通常就是我暗暗一笑就算了，我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我知道我曾经听到过我那些的堂兄们就是将自己说过，将他自己跟我对比的一些的就是酸不溜秋的一些话，所以我知道他们不喜欢这样子。所以既然我知道他们不喜欢就是自己被拿来跟我对比的话，当长辈在他们面前夸奖我的时候，我通常是不做反应。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就知道说要懂得说，如果将自己跟同辈的地位摆得太突出太显眼的话，可能其他的那些堂兄弟们可能就不会跟我玩了，可能就会被就是讨厌我了，排斥我了。那约瑟现在雅各派他去那个去看哥哥们那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7岁了，比小学生要大了，这些人情世故绝对明白的。那为什么为什么他去看哥哥们去探哥哥们的时候他一定要穿着彩衣去？对，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你的爸爸偏爱你，为你专门做一件彩衣，这个你没办法阻止，你没办法阻止长辈对你的夸奖。但是你有那件彩衣，为什么一定要一天到晚穿着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到底是在说明什么呢？所以你这样仔细想的话，你就知道约瑟其实他是挺显摆的一个孩子，他一定要将他自己的那种受宠在他的哥哥面前显摆出来，从他穿着彩衣去探望哥哥们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但除此之外，他所做的他也做了梦，然后他跟哥哥们说他的梦的那种方式和语气，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得出他这样的一种的显摆。大家可以一起来去就是读一读这里新汉语译本对创世纪37:6-11的翻译，就是在屏幕上面已经打出来了，这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就约瑟做了梦是吧，然后呢就对他们就是他的哥哥们说，听听我做的这个梦吧，看啊，我们在田野中间捆麦捆，看啊，我的麦捆起来立着，看啊，你们的麦捆围绕着我的麦捆下拜。他的兄弟对他说，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就更加恨他。他又做了另一个梦，向他的弟兄讲述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看啊，太阳月亮的11星星都向我下拜。他对父亲和兄弟说了，他父亲就斥责他说，做的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真的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约瑟不能控制他的父亲给他彩衣，约瑟也不能控制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异梦，但是约瑟可以选择的是怎么说出来，或者要不要说出来。但是我们看见约瑟他选择的方式，他是要显摆自己做的这样一个梦， 而且他很明白自己做的这个梦的意思。你看，在新汉语译本里面，第一次约瑟说那个第一个梦的时候，多少个看呢、啊？看呢、啊？看呢、啊？看呢、啊？三次，连续三次。看呢、啊？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唱过那首诗歌 ，Hineni，Hineni， 看啊，看我。我在这里，就是那首诗歌里面，就是那个词没有逆，就是看 ，hine， 就是提起注意啊。旧约很多时候用这个词很多的，旧约就是有时候甚至在旁白当中也用这个字，要提醒读者或者听众的注意的。但我们和本为了翻译的流畅，很多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个看啊这个词给忽略掉，或者就不翻译了，这是为了我们的译文可以流畅。但是在这里，在约瑟说他的梦的这里，如果你不把这几个看啊翻出来，就完全的把约瑟所讲的话的用意就显示不出来了。约瑟用三次看啊，其实就在显摆，不断的吸引注意力，听听我做的这个梦吧，怎么看啊看啊看啊，明白吗？啊，后面第二次讲那个第二个异梦的时候也是一样，看啊看啊。所以这个新汉语译本就把这个就是翻译非常的传，就是非常的到位的。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说，哎，小约瑟真的是，也不老大不小了，17岁是吧？还真的不是一个天真纯朴可爱的小孩子，啊，他会诽谤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显摆他自己受父亲的宠爱，甚至他做了异梦之后，他还要用言语刺激他的哥哥们，这些刺激他们什么呢？就是刺激他们里面那种作为大儿子却在父亲面前没有大儿子的尊严的那一份心，是吧？哎，我比你们小，但是我父亲是让我来管你们，让我来监督你们的工作，让我来穿彩衣，你们算什么，是吧？做了这个异梦就让他更加有理有据的可以就是说掉的一些事情，不断的戳哥哥们心里面的那个痛，戳他父子哥哥们觉得父亲不爱自己，不把自己当儿子，然后不看重自己大儿子的身份地位，让小儿子来管自己大儿子，这样的一种的就是伤痛。所以呢，父亲长期的偏心，是吧？弟弟不断的惹麻烦挑衅，于是哥哥们的恨也是一步步的升级的。如果你看那个创世纪37:4-11，你可以数那个恨这个字重复了多少次，重复了三次。第4节他们恨约瑟，因为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然后第5节是越发的恨他，这和合本的翻译我现在读的是。第8节又是就越发恨他，一连三个恨。就看到哥哥们因着约瑟的那个行动积累等等怨恨一步一步的升级，所以最后终于在37章后半段我们看到长期的积怨终于一次的清算，他们一次的了结，把约瑟卖身为奴，除掉这口眼中钉。所以说，如果雅各的偏心和冷落是在哥哥们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那么约瑟自己的言行就是为这颗种子施肥灌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因。这就是约瑟真正的从原文里面就看到的约瑟的情况，是不是很颠覆啊你对约瑟的理解？我记得这其实这个解读不是我自己原创的，我第一次听这段解读是以前我在神学院的一位旧约的教授，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了，这是他头一次讲出来的，他在上创世纪的那个课程的时候，但我听起哎觉得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非常到位，而且是根据原文来分析的。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观点， 这颠覆性的观点啊。然后呢，我当时在一家教会里面实习，然后就跟教会的，就是这教会实习教会里面一个查经的时候，我就分享，刚好查到这段创世纪的这些经文，然后我就分享出来。那我分享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很年长的弟兄特别的反对，因为他觉得我的这一番的分析和描述完全颠覆了约瑟在他心中无辜者的形象。约瑟被卖的，他不是应该是无辜的吗？啊，他遇到了这么可怜的这个遭遇，这么可怜的事情，一生当中这么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啊，然后多次的做囚犯，这么后面人生这么痛苦，他不是应该是无辜的、很可怜的一个可怜人吗？这个可怜人为什么我们要把他说的这么坏呢？所以他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论解。但是你想想，我们对这样的约瑟，真实的这个约瑟，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假设我们穿越一下，我们是当年在埃及的一个人，碰到了被卖来埃及的约瑟，听他从他的角度诉说了一切他这些悲惨的遭遇，我们马上会觉得啊，非常同情这个人，是吧？哥哥们真的是冷血的，真的是就是非常的可恶的，怎么可以对自己的手足下这样的狠手呢？我们肯定会义愤填膺，我们会站在约瑟的一方，觉得他非常的可怜。但是如果我们听到随着我们打听到更多关于约瑟以前跟他哥对他哥哥们的所作所为的细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从旁知道说约瑟以前曾经那么的气焰嚣张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哎，原来雅各就是约瑟的父亲不把其他的儿子当儿子，长期冷落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开始对第一次听约瑟描述他的那个可怜的事情的这样幅，那时候产生的那幅黑白分明的受害者害人者的那种图画啊，我们可能就慢慢就觉得，咦，有点有所动摇，甚至有所颠覆。有句俗话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不知道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但这句话的确 点出了现实的一种复杂性。你譬如说，我们一谈到纳粹之下的犹太人，我们就会觉得啊，犹太人都很可怜。一谈到白人歧视黑人，我们就会觉得黑人都很可怜。哎，但是可怜人有时候也真有可恨之处啊。魏玛时期的犹太人，除了是那些老老实实、老实巴唧的做小裁缝之类这种小生意的，那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工作的犹太人之外，还有好些是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他们赚起钱来可不顾他们的工人的死活的，那还有也有这样的犹太人啊。那黑人当中，除了像马丁路德金这样子，就是坚持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去追求那种黑人的平权运动之外，也有马尔科姆 X， 这个马尔科姆是他的名字，他自己就是为了搞，就是也不是为了搞革命，他反正他后来就改掉他自己的姓，因为他觉得他的姓来自于西方压迫者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姓改成 X， 一个 X， 未知数 X 这样子。马尔科姆 X 是倡导以暴力来去解决问题的黑人革命者，他甚至反过来鼓吹黑人至上主义。所以你是白人种族主义吗？我现在就黑人种族主义，是吧？你说白人至上吗？我就说黑人至上。黑人当中也有像马尔科姆 X 这样，所以，真的是有时候现实是不是那么的黑白分明的？有一位来自前南斯拉夫的耶鲁神学教授叫沃尔夫 Wolf， 他说的非常好，他说，通常在冲突的当中，冲突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只有对方才有罪，而试图去评价事件或者去调解冲突的第三方，比如说我们作为局外人看约瑟的这个事情，约瑟跟他哥哥们的事情，这第三方往往也喜欢用这种善恶对立的图画 喜欢把一方构想成为彻底堕落，另一方想象成为纯洁无瑕的，这就是我们的容易落入的一种的误区。那 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咦，还，我想到我们自己从小接触的那种，就是所生长的那种土壤，文化土壤，我想想还真的是这样子。我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我小时候看的日本的动漫，我们这一代80后是看动漫长大的，是吧？那动漫，日本的动漫呢，主流的其中一个主流的主题是，至少在80年代90年代了，其中一个主流的主题就拯救世界。那么从什么人手中拯救世界呢？当然是从一个大坏蛋大恶人手中拯救世界。这个恶人是非常的残暴，然后呢，所以呢，激起了大家的那个愤怒。于是呢，主角跟他的一群朋友就是决心走上打倒恶人的道路。这类动漫通常非常敌我分明的，而且是他要越是热血的，越多打斗的话，他就越喜欢将坏人渲染成为丧尽天良、毫无人性。为了主角可以在大结局的那一集，毫不留情、报复性的屠杀这个坏蛋，埋下伏笔。而且到最后一幕，这个主角一定会喊一句什么：“你真的是这什么丧尽天良，或者是罪不可赦啊，不可饶恕，没资格称为人。”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话，一定要喊一喊这样的口号，然后就是义正言辞、替天行道，是吧？那编剧呢，通常为了进一步渲染这些坏蛋坏到极处，他就会做一个小插曲，怎么样呢？就是先是那个主角还是仁慈，留了一手，不把他这个坏蛋一下子完全打死，对吧？但是这个坏蛋呢是怎么样呢？真的非常坏，因为他一定不会领情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桥段，是吧？他一定是要反过来再反咬一口，一定要就是再次攻击主角，然后这个时候主角在悲天悯人的表情之下，万般无奈的，就是下一个绝杀，然后把那个大坏蛋除掉。那通常有甚至那个这种编剧啊，为了去让我们就是感觉到这种坏蛋的坏啊，他在图像上都会将这个坏蛋的样子描述成非人化的一个样子，比如眼睛。像这幅图画里面，你看到他眼睛全是红色的，也有一些呢把他的眼睛全部弄成是黑色或者深紫色的，就整个脸一看起来就不像是人脸，他整个的人性就完全的被编剧、被这个图画制作方完全的去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去掉他身上的人性，我们就很难为这个主角最后下那个绝杀进行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辩护。所以他首先，他通常这些剧都是这样子，一定要铺垫他的丧尽天良，最后从图像上也把他的那个人性给彻底去掉，让你觉得这个不是人，简直就是恶的代表，恶的象征，所以人人得而诛之，杀他是活该应当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那同样的套路，可能你不是看日漫的那个，没有看过日本漫画是吧？动漫，但是你可能在那很多我们就是国内的一些很多的电视剧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抗日神剧，对吧？这样的一种黑白分明，然后这样的一种的就是画面是非常的强烈，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影视文化当中啊，是非常的就是充斥的电视屏幕。但是可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前设去看真正的现实的话啊，不管是种族矛盾、政治矛盾还是家庭纠纷啊，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带着这种绝对的正确，有一方绝对正确，有一方绝对错误，那就会 Wolf 他就注意到说，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前设来去看冲突的话，那么一旦有朝一日我们作为第三方发现冲突的双方其实都或多或少伤害过对方， 而且甚至还在继续伤害对方的时候，当他们发现他们本来假想中的那一个道德纯洁的受害者其实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的冲突当中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变本加厉，更加黑白分明，就是我不要听你说我认为那个就是受害者那个好人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些绝对是假的，我也不要听那个害人者做过什么好的事情，那也一定绝对是假的，要一定要坚持他那种就是完全的黑白分化，就是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是一种的一种回应的可能性。另外一种回应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管了，完全的抛弃双方，你们自己斗个你死我活算，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就不管你了，我也不判断了，就放弃了他的那个就是调解的那种的心思，也放弃了判断的这种责任。我发现 Wolf 这个描述其实真的是非常准确的，人确实会有类似的反应。那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江歌案。江歌案，那是2016年发生在日本，但是是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身上的一个案子。江歌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女研究生，她有个合租的闺蜜叫做刘星，然后呢，刘星要跟她男朋友分手，但是男朋友接受不了，于是呢，思想开始走极端了，就带着一把刀去找刘星。那么江歌跟刘星住在一起，然后呢，她男友本来就是在他们住的地方附近躲起来，然后看他们一回家，然后就冲出来去找刘星想说话，然后呢，江歌呢就是很保护她的闺蜜啦，就让她的闺蜜躲进房间里面，关起门来，然后江歌自己一个人就跟这个闺蜜的男友去理论。后来呢，该男子情绪失控，用刀刺向江歌。江歌本来是想向屋里面逃的，但是躲在屋里面的她的闺蜜把那个门反锁了，所以江歌进不到屋里面去，于是最后在门外被刺十刀，当场死亡。这件事情在后来引发网络的关注，是因为刘星他知道这个凶徒是谁，但是他没有马上的指认，因为据说他是说因为怕最后那个凶徒如果没有就是判处死刑的话，将来有期徒刑出来之后再回来找他报复还是怎么样，反正他有他的理由，他没有马上指认这个凶徒。那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回避不见江歌的母亲，而在微信或者任何联系上面也没有一句安慰或者是愧疚的话。所以怎么样呢？后来在案发200天之后，江歌的母亲为了逼刘星现身，就在微博上披露了刘星一家的个人资料，电话呀、地址啊，诸如此类的那些。所以江歌案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门的话题。而刘星的举动甚至比杀人者的那个行为啊更加引发大家的关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网络大军是对他们都支持江歌的母亲，对于刘星的退缩、冷漠、自私是吧，大肆的攻击。但是呢，很有趣的是，案发一年之后，在2017年，网络的舆论突然有个大反转，很多人转来支持刘星。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2017年的8月，江歌的母亲跟刘星在记者的安排之下见了一面，而且对着镜头的，就拍摄的，一直拍摄的。然后期间呢，在这个镜头面前呢，刘星一直说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哭啊哭啊哭啊哭啊。但是江歌的母亲就非常的就是生气啊。江歌的母亲认为他在镜头前后判若两人，所以认为他的道歉不真诚，所以呢，不单只拒绝饶恕，甚至还说要起诉他。在法庭上起诉他索赔， 那所以很多网民就因着看着这个事情是吧？哎呀，人家这么厉害，你不饶恕他，然后你还要打官司要索赔，那这不印证了之前刘星的说法吗？是吧？后来刘星说什么呢？就是说江歌的母亲一直纠缠着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为了钱。哇，于是一下子那个网络的舆论就是倒过来了，不能说全部都改变，但是很多人真的是原来是支持江歌的母亲的，后来一下子就变过来支持刘星。那我不关注，我现在关注的不是江歌的母亲是不是真正为了钱。我觉得这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网络舆论变化这个现象。那些倒戈的网民很明显的表现出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们从前认为江歌的母亲是受害者，所以责备刘星在整个过程当中的冷漠和自私，仿佛一个人在那种生命受威胁，在面对一个就情绪失控的一个杀人的拿刀捅人的一个人的情况之下，就是不会退缩一样，是吧？好像刘星是一个董存瑞，或者是不知道，反正那些就是超级英勇的一些超级英雄一样。之前对他的批判是这样的毫不留情，但是后来当他们看到江歌的母亲跟刘星会面，当他们认定江歌母亲没有饶恕的心，然后也认定他是为了钱，所以一直要做这样的一个追究刘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心中本来的那个受害者就是江歌母亲嘛，他们本来心中的受害者就是江歌的母亲，那种这个受害者的那种圣人的形象一下子在他们心中就崩塌了，然后呢？在他们这种圣人受害者的圣人形象崩塌之后，他们竟然可以反转的那么彻底，这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觉得挺忧虑，也觉得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以前仿佛以前江歌母亲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切一下子都变，在他们眼中都变成是别有用心的。江歌母亲之前在网络前的哭天喊地的是作秀，然后既然原来他们认为这个白是江歌母亲是白，现在在他们眼中是黑的。那么原来他们认为的那个黑方就是刘星，在他们眼中现在就变成白了。他们一下子变得完全认同刘星的一切的行为，对他的退缩表示理解，然后对他近300天一直回避见江歌妈妈、冷言冷语相待的事情也另外另眼相看。所以这个大反转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非常的深思，也印证了 Wolf 所说的那种情况它反映出什么呢？就是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的矛盾或者脆弱。一些网民都很想站在道德高地去俯视众生，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平日虽然做不到道德完美，但至少在我们的精神追求上，我们是有道德坚持的，所以我们想去判断各样事情是非对错。当然，你本来人有道德感，这是好事，是吧？你要判断是非对错，这是好事。但人的脆弱与矛盾就在于，我们的这一份道德感同时会扭曲、诱惑我们，让我们去染上一种所谓的道德洁癖的恶习。而恰恰是这种道德的洁癖，就会扭曲我们的同情心，因为我们会要求这种道德洁癖，要求我们所同情的对象是一个道德完美的受害者，是纯洁无辜的被杀的羔羊。我们认为唯有如此，他们才配得我们的同情。一旦我们发现现实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原来以为的受害者不能满足我们道德的洁癖的时候，我们为了维持自己所站的道德高地，就会狠心地收回一切的同情，甚至转而谩骂攻击，来平衡自己受挫的自尊。他真是活该，当初怎么脑子进水了，信了这个人，我们可能会一下子的就会颠覆了。这个人不能满足我们的完道德纯洁的受害者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就把它从白打到黑，原来的黑我们就把它称为白。所以这种道德洁癖其实是我们人性的一个脆弱的表现来的。而且这种东西也很容易被人利用。你想想看，只要有心人投我们所好，对于受害者的阴暗面大肆的宣传，我们就会一窝蜂的转去，是吧？转到对于这些人，对于这个受害者的道德评价上面去，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就会忘记这个他们本身所受的伤害是不是公正的，他们所受的那个行为本身是什么的性质。我们的矛头，我们的焦点完全就被带走了，带到去评判那个人的那个道德表现上面去。这就是道德洁癖，就是其中可能会带来的一种的一个的问题。那我们再想想约瑟的案例，就再结合约瑟案例来想想刚才的那些事情。约瑟这样的一个约瑟值得我们同情吗？约瑟是一个纯粹无辜的受害者吗？他诽谤兄长，显摆自己的地位，刻意说一些刺激哥哥们自尊的话，以至于哥哥们终于受不了他，想除之而后快。约瑟其实是不是自作孽呢？自己作死呢？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到底谁是完全的好人，谁是完全的坏人呢？但又反过来想，那约瑟的可恶，约瑟的乖张顽劣，是否意味着哥哥们卖他的行为，卖他为奴的行为，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定呢？约瑟虽然有不是之处，那是否可以反过来证明哥哥们本身无论做什么都是正义之师，都是维持秩序，都是除奸去恶？可以这样想吗？我相信大家知道肯定不能，不是这样，不能这样想。约瑟纵然顽劣，但罪不至被卖身为奴啊，是不是？他再坏，但是他没有做什么其他那个伤害人的事情啊，人身攻就是，但你为凭什么把他卖身为奴呢？其实是讲自诛死地，是吧？所以呢，一个人本身的道德水平怎么样，跟他所遭受的行为是否合理，这两个问题其实真的要很小心的区分开来看待。当我们看很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道德怎么样，跟他所受的事情本身合不合理，一定要小心的区分开来去思考。而另一方面的反思，就是对于那个网络水军的那种反转的反思，也就是作为基督徒哈，我们自己其实是不是应该也要注意，避免让道德洁癖影响了我们对别人的同情的心。因为我们的道德洁癖使得我们觉得这个人如果道德不完美的话，他就不配得我的同情。唯有那些纯洁的羔羊才配得我对他的同情，真正无辜的受害者才配得我对他的同情。这是道德洁癖的一个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想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的话，我们就要将这样的一个思想放在一个就是质疑的地位了。我们就要想一想，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是否说明了上帝并不是以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决定谁配得他的同情，谁不配得他的同情？而这不恰恰就是恩典的意思吗？不是按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来决定谁配得神的怜悯，谁不配得神的怜悯，这不就是恩典吗？如果真的上帝要按道德高下来决定谁配得他的同情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值得上帝同情的我，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达到上帝的道德的标准。即便一个人认为自己，哎，我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就是缺点，是吧？像那个来找耶稣的那个少年的官 少年的财主，耶稣说十诫那些东西，然后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啊，即便一个人认为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如果对于他自己认为不配得的人没有怜悯和恩典的话，那么他同样的，他就没有效法上帝的恩典，没有效法上帝的怜悯，那这又反过来刚刚证明了他自己是不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不管你再怎么好，但是你对于你认为不够好的人没有怜悯、恩典，而且甚至说你是按照那个人的表现好不好来判断能不能给他怜悯的话，这本身已经违反了上帝的标准，因为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当我们就是区分，要说啊谁比较好，值得我同情，谁比较坏，不配我怜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去思考的话，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也不可能配得在上帝面前被他怜悯、被他同情。所以感谢主，真的是上帝本身没有道德洁癖。上帝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耶稣不是为义人死，乃是为敌对他的罪人而死，而且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神的恩典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好的，我们讲到这里差不多哈。结束之前，我们小结一下，这两次讲到的主题。约瑟的故事，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两次啊，两次都是反思我们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怎么样看待冲突双方的。像上一次的讲到，其实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为了要我上次强调的是，其实我们要了解冲突发生的历史渊源和过程。如果缺乏这一点了解，或者缺乏对这个事情最基本的了解的话，我们对冲突的双方很难有同理心，很难进行一种同情性的理解，也很难真的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就是去和好，这是很难的。所以上一次强调的是这么了解历史。而今天的讲到呢，我们就突出了冲突的复杂性。我们指出说，受害者其实在现实当中往往不是道德圣人，他往往可能不是完全无辜的羔羊。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所以呢，我们作为第三方，千万不要染上道德洁癖的恶习，因为这样会转移我们的视线，令我们忽略了冲突事件。以及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各种行为本身是不是公正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教训。而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约瑟的故事，我们将会站在冲突双方的角度，继续通过约瑟跟哥哥们的和解的经历，我们来思考，真的到最后就是到那个重点，就是什么是和解，和解有哪些的要素。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今天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真的，你看人不像人看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没有道德的洁癖。你按公义行事，判断一切。主要我们知道你的公义当中有你的怜悯，所以这样里面的道理是何等的深奥，何等的伟大，真的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深思。我也愿你继续的让你的话语不断的向我们开明彰显，让我们更有智慧，知道晓得怎么样，透过你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去看我们身边的人事，去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面把时间交回给赵杰姐。